我年近中岁，学医，一跨入医林，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，而又如此旁芜错杂，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？既没有家学可依托，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，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。回过头来看，也有两个有利条件，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，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。我的注重临床，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，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却在于临床。书没有少读，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。围绕这个目的，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，有过徘徊，出现过偏执，也走过弯路，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。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。第一，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《中中参西录》入手的，临证稍久，逐渐感到其方有笨拙之处，往往不能应手，转而学习吴鞠通、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，用之于临床，效时参半。其效者，有的确为治疗之功，有的则非尽是药食之力。在一个时期里，疗效总不能很快的提高，思索其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，经验不够，但细查其方剂，也确有所系沉弱的方面。苦闷彷徨之中，有重读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，前此虽然学过，但未入戏。见其查证后而罕言病理，出方剂而不言药性，准当前之象征，投药食以趋吉。其质朴的学术，直逼实验科学之唐奥，于是发奋力读。初时曾广志诸家全著批阅，其中不乏精道之言，也常有千赋穿凿，反会众师原意之处，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慧心。于是专重于研讨原著，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，没有应手则全大正，更坚定了信仰之心。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，觉得其中精华亦是趋吉的利器。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，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。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，主要是以古方治病，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。1936年前后，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，为了应付门面，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，疗效不仅没有提高，反而降低了。真所谓邯郸学步，失其故风。苦闷之下，害了3个月的眼病，不能看书，经常闭眼苦思其故，好久好久，得出了2句话：人是精神的，不是机械的，病是整个的，不是局部的。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。 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，也不敢人前道吉，只取他指导着自己的治学。于是又归真返朴地研究古老的祖国医学。第二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，实践的多了，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。一方面，临床遇到的疾病多，而所持的方法少，时有穷于应付，不能泛应趋当之感。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研究是侧重于温补，倘有认证不清，同样可病随药变。持平以论，温热寒凉亦有所偏，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。临症治病若先报成见，难免一尘迷目而四方异味，只有不守成府，因人因症因时因地制宜，夺长短选方药，才能不偏不倚，恰中病机。1950年，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，进一步受到启发，归纳当时的认识是，仅学伤寒亦摄于粗疏，只学温热亦摄于清淡，粗疏常置于愤世，清淡美流于敷衍，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，学实方而能务实，入细则能理复杂纷繁之乱，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。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，治重病大病要注重选用经方，治脾胃病理东原方较好，治温热及小而轻病液派十方细密可取。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，却忽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。这是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。第三，1954年前后，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。此时我治医学30年，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他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，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。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，也感觉到治死方以治活人，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，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，但若脱离成方，又会无规矩可循，走到相对主义。要补救此弊，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辩证论治的原则，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，以若干病类为对象，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，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。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，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惩奏疗效，而不是群药分惩其能。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的演进变化的过程，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治方的规律，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、补充和发展，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、动众恳庆。对一个医生，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。西医至此，不禁废书而三叹，学问没有止境。 学问不可少停，在我其知之何晚也。我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了这种感慨和决心，于今才晓作衣间，感到湖中日月宽，岩谷渐深方物细，临床愈久使之难，星茶不但一身老，雪暗魂望午夜寒。假我数年非忘寿，欲期捕捉在衰残。从50年代中期以后，十几年的时间里，我结合临床、科研与教学任务，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，对肾病、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与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，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。但是因为学历不足和环境的单阻，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。